那么就在讲呢，就在解读的话呢，这禁主之道的啊，这个正统淑妃呢，那就是把它用八个字的话呢来总结正统淑妃的行持，就是我们说这个淑妃，正统淑妃的行持呢，用八个字可以把它概括在里边，就是敬主，洁净真主，啊，讨喜讨真主的喜爱，尊圣就是尊从圣人，跟随圣人的圣行啊，随贤的话呢，就是学习而且跟随圣门弟子的德行和他们的一些这个行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概括了这个正统淑妃啊，他敬主之道的这个行持。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的话呢，首先是在生命尚存的时候啊，从他的意念言行，就是内里和外表上呢啊，他来洁净以真主。那么在洁净真主里边呢，他的社会功修呢是在个人功修的前面。为了要临近真主呢，从生到死的话呢，都要走在净主之道上啊。这个净主之道上呢，就是一个真的爱。什么叫真爱呢？也就是说是对真主所造化的一切啊，他都的话呢是爱惜他啊，甚至不无故的伤害一个虫子，伤害一个蚂蚁。他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显现出从生到死不松懈的啊讨真主的喜悦啊，奋发起来啊，而且的话不忘记真主的恩惠。他坚忍的话呢，在任何事情上呢没有抱怨，而且的话呢，在任何情况下呢，他始终不渝，啊，一直在坚守着洁净真主啊，而且一直在坚守着的话呢，在真主的命令啊，在圣人的圣行的这个功修上。一个成功之人呢，他就显现出一个征兆啊，显示什么征兆呢？就是显现出真主的能为。就古都来听呢啊，真主的能为的话呢，在他身上显现啊，然后的话呢，显现出这个真主的名证啊，白来听呢啊，真主的名证呢，在他上显现。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已经算是啊成功之人。我默示阿赖耶色拉姆说呢，真主说，我的奴婢以各种因由来接近我，他接近我一寸，我接近他一尺，他走着来接近我，我跑着来啊接近他啊。一旦我喜悦他了，我就是他的耳，他用以听；我就是他的眼，他用以看；我就是他的舌头，他以我或者是通过我而说话；我就是他的手啊，他用以来取来拿啊，或者说呢，就我是他的，我就是他的脚呢，他用以行走。这在《古都师圣行集》里边所提醒的，所说的，就是圣人说，真主说啊，是这一些圣训里边呢，在这一段圣训就讲了淑妃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密，就是要到达以接近真主呢，那首先是讨真主的喜爱啊。一旦得到了真主的喜爱以后呢，就得到真主的提拔啊，使他成为被喜的人。被真主喜爱的话呢，他事实上呢，他已经临近了真主。真主越是喜悦他呢，他就越接近于真主啊。说被喜的人的特征呢，就是他喜爱真主啊，一直喜爱到神魂颠倒的地步啊，一直喜爱到的话呢，终身的话呢，从意念言行上走净主之路的这么一个行持上，他显出了真主的能为呢，就是说古多来听拉西的太藏料啊，就显现出真主的这个能力呢，就是他出现了一些反差啊，出现了一些奇妙的事情，甚至出现了一些预言的能力，一般人所不能够达到的一些这个功能啊。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是真主应答他的祈求，凡是他向真主祈求呢，那很快的话呢就被应答而且验证。那么他的话呢，言行呢，可以从无知到博学啊，甚至于他的言行呢，可以的话呢，成为的话有指引能力的言行。那么然后他显现出的真理，显现出的真知和真主的这个名证，就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和真主的话呢一些能为，那么这一些体现的出现呢，那么就可以说呢 他的话呢，已经的话呢，是一个被习者，被曾祖所喜爱的人。第二的话呢，是讲这个敬主啊，讨曾祖喜的人呢，他会出现一种真爱啊，就是哈比的哈迪啊，曾祖的真爱啊，这个真爱的出现呢，那么在苏菲里边呢，已经的话呢，很明显了啊，就是一个人呢，一旦的话，这个警觉了自己的归落，选择了自己的归宿啊，他的结局呢，啊，也就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啊。就是在大的梗麦体啊，大的这个末日，小的末日帽体啊，就是死亡的这个末日上啊，他做了准备啊。如果一旦做了准备以后呢，他每天的话呢，都提醒他自身的死亡啊，就是活到早上啊，感谢尊主让我活到了早上，但我不知道我今天晚上还活着吗？那活到了晚上呢，感谢尊主让我活到晚上，但我不知道明天的话呢还活着吗啊。如果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呢，那么他已经警觉了自己的死亡啊。我们圣人圣伯母说呢，取命的天仙呢，每天的话五次探望啊啊这个这些人们啊，那这五次探望呢，就相当于五次的话呢拜功的时间啊，就是五次的这个翻译在的拜功的时间啊。那么在这些时间呢，都为他的死亡的话做了这个警觉啊，做了自我的提醒呢。那么像这样的人来说呢，他就抛弃了罪恶啊，而且的话呢成为替理之人啊。差人家的我赶快还人家，万一我死了不能够还人家，亏人家的赶快取得人家的原谅，以便的话呢我得到脱离啊。然后我的功修的话不能等到明天，所以正这样的话呢，他就显现出了一个完整的这个净土的人的一些献祭啊。因为圣人圣人母说呢啊，就是你奔满今生呢、啊、如同你永远活着啊，你的话呢啊，这个准备你的死，就是行功修的话呢，就如同是明天就死啊，那么就成了一个替力的人。这主命的全美啊，复工的像山一样的复工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在怎么一个心态下啊所出现的，就急忙用今生买下了后世的无穷实用啊，急忙的话用今生会朽坏的今生，短暂的今生呢，买下后世天堂，后世的无穷实用，而且准备了充裕的路费啊，而且的话呢，显现出热爱真主、顺从真主、驯服真主啊，追随使者啊的这个道路啊，然后的话呢，跟随在这穆斯林的这个领袖啊，或者是穆斯林大众之中呢，形成的话呢，就是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心态呢，它就自然的话在这个里边的形成。那么对人的态度呢也好了啊，他亏了我，反正我说不定明天就归主了嘛，所以我就原谅他，我不跟他生气。别人跟自己下不去呢，他也能够坚忍嘛啊，因为尊主的话与坚忍者同在。那么圣人舍勒姆说呢，你和你所爱的在一起啊，就人的话都是和他所爱的啊归落在一起，而且相处在一起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圣境之下呢，你爱什么，那么你的归宿就在什么上啊，你的话爱什么呢，你就跟什么样的类型的人的话在一起啊，就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那么每天的话呢啊，都要提醒自己，我作为一个人类，我作为一个啊穆斯林啊，那么我的话呢，为伊斯兰、为穆斯林、为父母、为家乡、为我自己准备了什么，我带来了什么，我留下了什么啊，而且的话呢，在每一天来说呢，都已显现出的一个真爱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爱惜，一个真爱的话呢在出现。你爱惜什么啊，有什么，你的真爱在什么上呢，他就具有了什么啊。说圣人尔斯那么说呢，真爱的话呢显现在三件事情上啊。那么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犯去了其他人的话，只选择自己所喜爱者的话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舍弃了与人的话同席而坐啊，就同席吃饭，同席而坐啊，只选择跟自己所爱慕者啊同席相处啊，说不希求他人的满意， 啊，而知需求选择自己所喜爱的所爱慕的人的满意，那么这三条做到呢，它就会显现出一个真爱。说在这三件事情上经常提醒自己呢，它就会显现出这个真爱，而且自然的显现出的这个真爱呢，它就表明了它是一个这个 Hagagadam 啊，母命是一个真正的信使啊，它就具有了一个这个 Hagagadam 母命的这个情怀。你的话呢，做到了这一条的以后呢，那么你已经进入了苏菲的大门。第三呢，是讲的话呢，就是在习主爱圣的啊，公修善景的这个条件下呢，那么他欠善戒恶，善待所有的一切啊，他就会得到净主临真的这个恩典啊，成为的话被劫拿的人，被成领的人，被越拿的人啊。那么这一条上说呢，它的显现呢是显现在里程啊和道程的并行，就是在里程里边呢，它是指念你灾祸朝这个路费这个人的生财啊担子的主命的这一部分，道程呢它主要是包括在这个社会公修的这些遵行里边。如果它这两样并行在一块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个哈盖盖啊，出现这个真诚的一些显迹。就个人的公修呢，他的话呢只是在个人的行善上啊，个人的这个准备上，那功德的这个公社会的公修呢，它属于功德性的啊，所以功德成了以后呢，他私德就救啊，功德不成呢，私德不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理程和道程同时并行里面呢，他就具有了私德和功德啊。他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个人公修受到了引称，而且的话呢，社会公修的话呢，促使了他的话呢更进一步的完美。就是凡是在社会公修上善景的人呢，他就促使了他的个人公修这达到了完美，所以尽力的话呢，遵行在这个执行圣行的这个行持上，就是社会公修啊，在善景，而且尽力的话是尽力使自己达到一个完美。也就自然的话呢，就离开了沽名钓誉啊，累要沽名钓誉的话呢，就丢开了，做个人桥的这种思想呢，也就消除了啊。营谋的话呢，除真主以外的非主啊，就是包括的话呢，今生财板啊，或者是一些会朽坏的名利地位权势，这一些非主的愿望呢，非主的这一些啊目的的话呢，也就被抛出。就对今生的暂存呢，也就会明白啊；对今生的渺茫呢，也就会认识啊。我们圣上十大目就说啊，是显现在这个四件事情上啊。一个是拜功上，拜功是教门的基础啊。这个根基的话呢，就是拜功啊。谁要是行拜功呢，最可贵的拜功呢，就是不叫人知道的拜功。那么在苏菲的教门里面呢，主命的话呢要让人知道，主命的话是要公开的去遵行，以便的话别人的话呢也跟着遵行啊。但是复工的话避免骄傲，避免的话这个要了名利啊，累要沽名钓誉，或者是为了地位，为了这个权势，为了这个今生的目的呢，所以所谓的复工的话呢，他要这个暗查啊。所以名扬的话是名扬主命啊，那么复工的话呢要进行就是慢慢的不叫人更多人知道，或者不叫人知道的这个拜功。就施舍呢，能消除真主的怒恼啊。最好的施舍呢，是叫不叫人知道的施舍，是在苏菲的门里边遵行的，是最高尚的施舍呢，是左手打散而右手所不知道的施舍啊。那么一般的施舍呢，那就是公开的施舍，为了让更多的人的话呢，也走向这个施舍的这个恩典里边去啊。那么在这个施舍里边呢，就消除了真主的怒恼。奋斗是以玛利的顶峰啊。说一个人的话呢，他在做奉献啊，他的奉献里边的话呢，也事实上呢，也就是为主道的奋斗。那么他奋斗的话是以玛利的一个顶峰啊，最高阿尔廖最高的地方呢，就是奋斗。那么这条路子呢，就是奉献啊。所以圣人说呢，这个奉献的话是正性的顶峰，所以的话最好的这个奋斗呢，就是不叫人知道的奋斗，就是在 即墨宗在脉脉之中呢，这个建设真主的道路，那么它就是一种奋斗的这个顶峰，以玛尼的这个顶峰。然后提起的话呢是斋戒，那艾苏密斋戒的话是火玉的护甲啊，火玉的盔甲或者是这个保护啊。那么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就斋戒来说的话，不是关是这不吃东西的斋戒。那么在苏菲的这个斋戒艾苏密的话呢，苏菲宴啊，就苏菲的斋戒呢，它是包括着所有的这个范围啊，就是的话呢，不该看的眼睛不要看啊，不该听的耳朵不要听，不该想的话心不要想啊，不该这个说的话嘴不要说，不该吃的话嘴不要吃下去，不该闻的东西的鼻子不要去闻啊，不该拿的东西手不去拿，不该到的地方呢脚不去啊。那么在这样的斋戒呢，是一年四季的斋戒，人们说呢这月份的斋戒呢，那加上的话呢，就是从这个丰斋的时间啊，一直到开斋的时间，不要这个吃饮的，那么这么一个斋戒，那么它就全没了这个啊四条。在这里边呢，在苏菲的大忌里边呢，就是不能把教门作为工具啊，因为伊斯兰的教门呢，它是一个回归真主的道路啊，或者说的话呢，是直通天坛的直通车啊。它的话呢，以玛尼的是伊斯兰啊，就伊斯兰教就是以玛尼，以玛尼就是回归真主的路。许多人呢，因为干罪或者是因为以玛尼的偏歪呢，他不能再回去。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他走在端正的伊斯兰的正道上呢，那么他就可以回归于真主，归属于最好的归落啊，就是回归于真主。那么这个是信仰。如果的话呢，把信仰的话呢，把伊斯兰教作为赚钱的工具呢，事实上他已经改变了信仰的话呢，属于的话叛教的行为。如果把伊斯兰教作为推翻政府的工具呢，事实上把教门呢已经变成一个政党，那么他的话呢改变了教门的性质，事实上呢也是一个叛教的表现。就提醒了，那么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最戒避的事情呢，就是把任何一种要达到非主的目的的啊这些行为和想法呢，都把它当成是这个举办真主的这个罪行。那么最隐蔽的啊，让人们最容易犯，而且很多人的话犯了以后都不知觉呢，是什么举办呢？就是我们圣人舍勒姆说的最小的举办呢，就是雷妖，就是沽名钓誉啊。最隐蔽的这个最微小的呢，这就是这个雷妖，这沽名钓誉。说最隐蔽的、最细微的，就好像是夜间啊，在黑色的石头上行走的黑马一样的这种沽名钓誉的这行为呢，它就属于一种隐蔽的举办，而且很多人都会犯上的举办。那么首先的防避呢，就是防避在这个一些隐微的、自己不知道的、不知不觉就犯，而且很多人都犯的这个沽名钓誉啊、惹妖的这一个举办上。那么其他的一切为了非主目的的这一些，那么都要担心的话呢啊，属于举办的方面。但这一方面呢，它是明显的，那么人们的话容易的话发现，而且容易的话把它这个杜绝和戒除。说谁要是显现了权位真主并了系啊，权势真主另了系，那么他的话呢就行在了这个端正的认主独一上啊，他就有了一个正确的伊斯兰的这个苏菲的这个道路在行走啊，他就具有了这个成功之人的这个征兆，他就成为了的话呢，就是权位真主的人呢，就毫无沽名钓誉，毫没有为真主以外的任何目的的话呢来行教门的这个人呢，那么他已经的话呢是被成领的人，而且的话呢可以在他的归落上呢是属于能够归属于真主，那么他所行的行持呢就是尽主之道，而且是临近真主的这个道路，他得到的结果呢就是成为真主所喜爱的被喜者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走在了苏菲的正道上。第四呢是讲的话呢，教门的尊心啊，他的品德是以什么人相比的？就讲的话，一旦的话呢，你进入苏菲的正道，在下上面端行的是人呢，他显现的是呢，就是 对教门里边遵行的人比自己好的人，品德比自己高的人呢，就跟他交朋友，而且向他学习，向他的话看齐啊。而生活上呢，是和比自己的生活更艰难更困难的人上的话呢做比并，而增加感谢真主，而且的话呢从各方面呢在自己的能力下的话呢援助或者救助别人。一个人的话呢，一旦是属于这个在端正的行淑妃的人呢，他就会显现在他喜欢学者啊，喜欢学者，喜欢的话知识啊。因为圣人舍勒姆说呢，就是喜欢的话呢，学者和知识的人呢啊，非赞乃提马尔尼，在天堂之中呢是与我同居，是与我同在的啊。所以凡是接近学者啊，热爱知识的啊，求真啊，求知的这个表现呢，他是端正在淑妃的正道上之人的表现啊，他的显现，远离了无知的东西啊，而且的话呢，不在这个瞎遵行啊，那么他这块已经走在了端正的伊斯兰教的这个正统淑妃上。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尔斯勒姆说呢，就说活跃是给两等人进的啊，一等人是没有知识瞎遵行啊，一等人的话是有知识不遵行，所以在行在端正的淑妃上的人呢，他必定的话呢是这个有知识，而且的话必定的遵行。如果他原来是无知的，那么他经过求真求知以后呢，他逐渐变成了有知识的人。他原来的话呢是没有知识瞎遵行的人呢，他在行了端正的淑妃正统以后呢，他就逐渐有了知识，而且有了真知，甚至于的话呢就行在端正的这个伊斯兰的遵行里边啊，把真主定为合法的做合法，非法的做非法，完全遵在古兰经的所有的规定里面啊。那么在求知求真里面呢，他就得到了真主的提拔。真主的提拔的显现呢，首先的就是他的知识增多，而且他的遵行上呢，他使用了他这个已知道的这些知识啊，就是实践之而且还使用之，那么他就已经专行在淑妃的道上。那么圣人舍勒姆说呢，至高无上的真主往往是以知识之观路人的阿里姆啊，这知识之观的话呢啊，使已经死的心再次的复活，就如同是水能够浮出万般的华木一般啊。说在这个教导里边呢，就是当有了知识以后呢，他就有了知识之观路人的阿里姆啊，就有了这个知识之观呢，使他死去的心的话重新复活啊，就好像是这个水能复活万般的花木一般。那圣人舍勒姆又说呢，你们单以能以真主同在的人去同在啊，以便你们的话得到同样的福气。那么这一段圣训呢，在这个索哈赫的圣训里边呢，他是这样说，你们要以真主同在啊，就圣人舍勒姆说你们要以真主同在，如果你们做不到的话呢，你们就单以那些能以真主同在的人去同在，以便你们得到同样的福气啊，同样的恩典。所以追随在啊淑妃的正道里边的人呢，他首先是求知啊，而且的话呢能够逐渐的增加知识呢，得到了真知，得了品级，而且有了一定的能力啊，在这些人上呢，他就得到了同样的一些恩典。因为他接近的话呢是那些有品级的人，能够与真主同在的人去同在，就得到了同样的恩典，得到了同样的啊提拔。那么这就是跟随者和这个被跟随者之间的啊这个关系呢，直接就关系到他的品级，也关系到他的归宿。那么就出现了啊一个险机。什么险机呢？就是跟随者和被跟随的品级的话呢是一样啊，从被跟随者的话呢就看到了他的跟随者啊，从跟随者上呢就看到了他的被跟随者，而且可以显现出他们最后的归属，他们的阿格拜，他们的结局是什么，那么就从他的这些啊摩利地和摩尔时代上呢显现出来啊。那么到了他们归落的时候呢，那么是天堂还是火狱啊，是恩典呢还是灾难啊，或者说呢他们是一活一活的进天堂啊，就是一到战乃体战乃体的 Amy Fiha Hali Dunan 呢，那么他们还是下于火狱呢，那么就从这些显现上呢就显现出来。第五呢是讲的话呢，凡是端行在正统淑妃上的人呢， 他就是识破了经僧的人。他的话呢，以经的话把经僧的话呢识破，而且是抛弃了经僧啊，把经僧经世的一些这个欺假、一些这个暂存、一些幻象呢，已经是明白的人啊。他已经变成的话呢，用经僧急忙买下后世无穷实用的人啊，而且是弃恶从善，并且的话完拿天课啊和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十一岁的人呢、啊，那么他已经远离了灾难啊，而且得到了真主的这个恩典。因为我们圣人舍勒姆说呢，罪恶的根源就是经对今生的贪爱，谁要是爱念今生呢，那当然就是一个罪恶的根源啊。所以圣人舍勒姆说呢，罪恶的根源呢就是对今生的贪爱，或者说对今生的爱恋。灾难的根源呢就是不完拿天课和这个十一岁啊。那么在判断里面呢，凡是端行淑妃的人呢，他必定的话呢是天课是全美的啊，他留下生活鼻息的这一部分以外呢，还把他的话呢闲置的财产、闲置的经济和他的这些呢费用在塞贝林那些真主的道路上啊，把闲置的财产呢都用于真主的这个道路上啊，那么他就端行在淑妃的道上，你就如同的话呢是登上了卢和圣的这个船啊，就是上了卢和圣的这个帆舟啊。凡是从卑贱之中啊，从罪恶之中戾气的这些人呢，他们的话呢就是凑十一岁的人，就见识凑一的这种人呢，他就走向了顺主的这个道路，而且走上了一个光荣的境界啊。那么就提醒的话呢，在端行淑妃里边呢，鼻息的话呢是吃好料理啊，因为我们比喻呢，天客呢就好像是宰牲啊，你买来一个僧灵的话，你首先要把血放了，把粪便把它除了，那么你吃下去的话呢，你才是好料理。如果一个僧灵买来以后呢，先把脚吃了，把尾巴吃了，再宰它呢，那是好老母啊。或者说是的话呢，先吃了后宰，或者说的话呢，甚至于是不宰就吃的，它都是属于非法。所以在淑妃的道路上呢，他就强调，凡是有收入的时候呢，必须把天客抽干净啊。凡是的话呢，闲置的财产呢，就把它费用在真主的道路上啊，留下了那必须的生活的这一部分，那么他就有了一个光荣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光荣的境界呢，就显示了他已经端行在真主的这个正道上。他的显吉是什么呢？就是满意于真主。哈斯比安拉瓜列曼内瓦提努，真主使我心满意足，真主使我足之够矣啊。那么这一伙跟随的人呢，他哈斯布兰拉瓦列曼的阿提努，他们的话呢，真主使我们的话已经心满意足，使我们的话足之够矣。那么在这样的心态下呢出现了以后呢，那么他的话呢已经是有了一个光荣的境界的人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必定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归落，那么真主使他进入幸福之中，而且的话呢使他进入到欢乐之中啊，就是在知足里边的话，他经常的是快乐，那真主的话相助他，而且使他这个成功胜利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是已经是一个属于成功的人了。第六呢，就是凡是端行在正统淑妃里边的人呢，他都具有的话圣门弟子的德行啊。那么这就讲的圣门弟子的德行是什么呢？那中间的话呢就提醒，首先的话呢是想到别人啊。那么举一个故事呢，就是一次战场上呢，一些这个锁喉部门一些圣门弟子受伤了，出了很多血啊，很快就要归主了，就要阵亡了。他们口渴的不行啊，就是想喝一点水，就叫蚂蚁蚂蚁水呀、啊、水呀、啊。那么有一个战士呢，他的一个亲戚呢也受了重伤，也出了很多的血，口渴的啊不行，也快要归主了。他就为他打了一罐子水啊，送到了他的口边啊。他没有喝，就指着旁边的一段路的一个受伤的锁喉部呢，说他让他喝吧，他比我更需要啊，就送给那个锁喉部。那个锁喉又指一个更远的，说你送给他喝吧。他就跑到最远的那个锁喉部，把这个水给他喝。那这时候呢，这个锁喉部就断气了啊。他又急忙跑到中间这个锁喉部，把水喂给他，这人也断气了。他又急忙的跑到他的亲戚的旁边，他的亲戚的话也断气了啊。 他把水留在了战场上，而且哭着的话呢离开了战场啊。那么就是圣门弟子呢首先想到别人的一个例子，那么像这样做呢，就是学习圣门弟子的德行呢，首先就想到圣门弟子呢要首先想到别人，不要只想到自己，自私自利，而任何事情呢都想到别人，想到旁边的啊。那这一条的话呢是必须要遵循的。第二条呢是圣门弟子的信仰的特征呢啊，只要醒过来呢啊就纪念真主啊，只要知觉尚存就感谢真主，只要两眼未闭啊就赞美真主啊。所以这一条来说呢，在正统书扉里边呢，它是强调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真主，要能做到的话，一呼一吸的话呢，都赞美真主，都纪念真主，都不要把真主的话忘记啊。就是纪念真主呢，成为一个常穿的事情，或者经常遵守的事情，那么就是在一呼一吸里边呢，这个念清真言啊。那么在一呼一吸里边呢，要是忘记了真主呢，那么他都当成是一种口鼻的罪过啊。就是在全信真主的这么一个前提下呢，他一生一世的话都不忘记真主啊。那么在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在患难上坚忍啊，在安乐或者是在恩典之中的话增加感谢，对前定的话呢满意，对所有的事情呢他都知足而且常乐，他也从来不向别人诉苦啊。因为在判断里边呢，一个母民的话要是向人诉苦呢，他是控诉真主啊，他是不满意真主的前进啊。那么像这样的呢，他是把他看成的话是远离了真主啊，而且的话呢是属于的话呢是偏歪的干罪。那在这样的一个遵循下呢，他就出现了一个博爱，而且的话呢作为他的知识的这个根基里边呢，就是显现在对所有一切真主所造化的一切被造的一种珍惜，一种爱上啊。那么就提醒了，就是一个人以贞洁啊作为他的信念的时候呢，就是把贞洁的话作为他信念的一个标准，一个坐标的时候呢，他所有的信念呢，首先的话是敬畏真主和满意真主啊。他从他的这个服从真主呢，变成顺从真主，从顺从真主呢，变成了驯服真主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喜爱真主的热情的话呢，会增加他的胸怀呢，就是。万事的话呢都是病了喜灵了喜全为真主啊，而且的话呢喜欢真主的判断，喜欢的话服从于真主的意念，喜欢真主的前定啊，真主的意愿是什么呢，他都心满啊意足，他都是喜欢啊，说主啊只要是你为主的意愿啊，奴婢的话都喜欢都接受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永远是感谢之人啊，永远的话是没有抱怨的人，永远是顺从真主，服从真主，甚至是驯服真主的人，而且是心满意足的人，而且经常禅乐的人啊。说你们感恩，我必恩上加恩；你们昧恩，我的罪行是严厉的啊。这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真主的话呢的判断。所以永远是感恩之人呢，那么这真主的话必定是他恩上加恩。如果他在中间向人诉苦，在中间的话抱怨真主，在中间的话呢这个。不满意真主，或者对真主的前定的话呢加以这个不同的想法呢，那么它事实上呢是一种卖恩的表现。所以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就是对于真主来说啊，永远是感谢，无论是健康中还是疾病中，无论是幸福之中还是在灾难之中，也无论的话呢是在任何的一种情况下呢，他都是增加对真主的感谢啊。说你们的话呢卖恩的，这个卖恩的话呢就是忘记了真主，抱怨真主，不顺从于真主，甚至于对真主的前定这个加以的话呢不满，或者对真主的意愿呢加以的话呢这个另外的一些想法，那么都看成是昧恩。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话，就是真主他聊的话说啊，你们感恩我必恩上加恩，你们昧恩我的罪行是严厉的。那么在苏菲的正统里边呢，对这一句话呢是非常器重，而且是相当担心的事啊，要避免戒除的事。那第三的话呢是跟随在圣行上啊，就圣门弟子的话呢，他们都是跟随在圣行上，圣人的行为上，他们紧紧的话呢跟随着圣人啊，他们从生到死，就是从跟随了圣人以后呢直到归主呢，他们都不离开圣人啊。那么有一些人出去做生意的，出去奔忙的， 他们回来的话呢，他们都要看望圣人，而且的话呢，尽量的能够守护在圣人身边啊，听从圣人的教导啊，服从于真主，服从于圣人，服从你们中间发口唤司命令的人啊。那么在古兰经里边呢，他就提醒了圣门弟子的行为呢，他就做到了怎么一点啊，就任何时候呢都以智慧而该立的话来做判断，他从不嫉妒任何人啊，也不贪婪任何一件精神的东西啊，也不背叛任何人啊。因为我们圣人舍那么说呢，一人要是发怒的话呢，他的耳该呢，他的智慧呢就消失了啊。一个人要是嫉妒别人呢，他的以妈力的话呢就被这个消除了啊。一个人要是贪婪的话呢，他的廉耻的话就被消除了啊。一个人要是背叛别人呢，他的善功的话就被消除了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行端正的淑妃的人呢，在学习圣门弟子里边呢，这几件事呢是引以为戒啊。所以的话，一定的话呢，要遵循在圣人所教导的这四件事情上，要不然呢，就成了亏本者啊，成为了破产者啊。什么是破产者呢？有人问圣人啊，说真主的使者约了苏勒拉西啊，说是什么是破产者？圣人就说的话，今生亏完了别人啊，后世之日呢啊，伊拉奥赫赖到了后世之日呢，那么他就用他的善功去赔偿别人。他的善功的话不能赔偿的，他就背着别人的罪过下火狱去代替别人去受罪行啊，这种人呢他就是破产之人啊。住在苏菲的这个判断里边呢，他首先的话呢就忌避怎么一些事情。第四呢，就圣门弟子呢有五种美德啊，真主为他准备了五种恩典，就因为他有五种美德呢，所以真主就为他准备了五种恩典。真主恩赐他啊，并且的话呢是在他感恩图报啊，就是我们说的话呢，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那么圣门弟子首先是在感恩图报上呢，就人对他的一点好呢，他绝不忘记，而且的话呢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这么样子去报答啊。表现上的话，就是他们对事情上的话不会忘记别人对他的好处啊，就真主对他的恩典不忘记，人对他的好处他也不会忘记，而且是感恩图报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就已经对真主所将要赐给他的特恩呢做了准备啊。那么艾米的这个恩典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纯恩或者特恩是什么呢？就是眼睛从来没有见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心里边从来没想过的恩典啊。那么这种恩典呢，那真主的话已经为他做了准备。所以一个报恩之人呢，真主就为他准备了一个特恩啊。这种特恩来说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最高的这个回赐和最高的成礼。那么中间就讲到，就是真主的话呢啊，将给他的这一些啊美德啊，这些恳求的事情呢，他的独而异呢受到了承认啊。一个人一旦是感谢之人，一旦的是这个感恩图报的人呢，那真主首先的话呢是应答他的恳求，应答他的独而啊，而且的话呢使他具有的话呢这一种的话美德能够继续的保持下去。真主已经准备好了啊，有求必应的这个恩典给他啊，真主赐给他应答的独而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的显现呢，那就出现了。第三的话是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讲的真主赐给他的恩典呢，就是使他能够长寿逃百啊。那么就是经常的话告罪，经常的向真主求恕饶的这个美德的话呢，就在他的一生中的话呢坚持下去了。一旦出现了这个现象以后呢，那么真主已经为他准备了赦免，就是赦饶他所有的罪过，宽免他的所有的罪过的这个特恩的话就给他了。所以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他有一个规定，所有的礼爱体啊，所有的礼爱体，这所有的举义里边啊，都要练三遍 Estai Ferna 啊，我向真主求恕了都要练三遍。那每天的五梵拜，每天所举义的所有的这个公修干办，所有的耳麦里，那么他的话都练三遍 Estai Ferna 哈，那么加起来以后呢，他一生人这么遵循呢，他已经得到了真主赦免他、宽免他，使他无罪的 这个特恩的话呢已经的话呢显现。第四呢是真主的话呢将赐给他啊知过彼改啊，就是悔过自新的这个美德啊，就是我们说老随和陶摆的这个美德啊，就是凡是行端正的淑妃的人呢、啊、那么他一知道了罪过啊，他马上向真主求恕了，而且终身不再犯啊。老随和的陶摆呢就是一次犯了以后永远不再犯的这个陶摆啊，也就说叫连根拔的这个陶摆，只要犯了以后，一旦发现，马上向真主求恕，以后一生人不再重犯。那么像这样的陶摆呢，就叫老随和的陶摆。那真主给他的老随和陶摆的这个美德的话呢，事实上真主已经准备了他啊，就是命天仙的话呢，迎接他、宽待他进天堂的这个特恩啊。所以，凡是念老随和陶摆的人啊，犯了一次罪错，永远的话不再重犯，而且知过彼改啊。当他知道自己的话犯了什么，马上就悔过自新的人，而且终身不犯呢，真主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就是迎接他进天堂，而且款待他的这个特恩啊。在一些圣训里面说呢，真主将以十道恩典的戒指戴在他的食指上啊，然后前拥后举的话呢，让他骑在仙马上啊，前边的话接过乃赐灵啊，后边的话呢，接过另外的一种恩典呢，那么让他的话前拥后举的进入天堂，那么就得到了这种恩典。第五的话呢，真主要赐给他落上号石的，一旦他坚守在落上号石上呢啊，那么他的话呢已经得到了真主为他准备好的，就是承引他的所有功修的这么一个接纳他的这个特恩。然后再讲圣门弟子的第五个的话呢特征的话是什么呢，就圣门弟子的话呢从来不向人诉苦啊，只是向真主的话呢秘密的交言啊，或者是密谈交言啊。所以这一等人呢，他们经常的喊着的话，让拜纳调养我的主啊，要拉乎我的主啊，说是凡是呼喊啊主啊主啊的人呢、啊、他必定的话呢是要进入天堂啊。在真主的赐给的这些机密上呢，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护城啊，他的话呢以他的施舍的话呢防护了他的财白的损失啊，他以真诚的话而防护了他的其他的一些偏歪啊，以真诚的话防护了他的言谈，而且以别人协商，不是主观臆断，不是强行的话别人服从自己上呢，那么他亦是与穆斯林商量，与旁人商量的这个行为之上呢，他已经是维护了正确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正义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真主就给他一种意想不到的恩典。第六呢，圣门弟子们呢从来的话呢不计及钱财啊，凡是有了钱财呢，他就把它费用在真主道路上啊，所以钱财的话呢在他们上并不那么重视，所以不会为钱财的话呢，为了发魂财，为了钱财的话呢去奔忙去劳累，甚至于放弃的教门啊，也不会因为生意买卖的话就耽误他的功修啊，也不会因为理财劳累的话呢而忘记纪念真主啊。他们的话呢以守贫的这个精神啊，就什么是守贫的精神呢，就是维持必要的生活条件呢所必须的这个生活费用以外呢，那么在一些闲置无用的钱上呢，他的话呢都把它看成是身外之物啊，而且的话把它用于真主道路啊，并不是的话呢积攒钱财或者是恶产经营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是淑妃的守贫，并不是说是守贫呢是要自己变得穷得一无所有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必要的生活条件之外的啊用于真主道路上，那么他就没有被抢劫被盗窃的这一种惊恐啊，也没有的话呢吝啬的这一种臭名，也没有的话呢因为财产的话造成的话呢众叛亲离啊，甚至于的话贤良之人都给他远离，甚至于发生的话兄弟互相残杀，家族互相的话呢这个动武的同时操锅的这些这个罪行，他以慷慨的博施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得到了心安理得的恩典啊，他就能够全心记住啊，而且得到真主的护佑和喜悦啊，无闪的啊为这个教门上这个付出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真主逼定的话，因为他不并不图回赐，那真主逼定的话呀，加倍的回赐他，那他也就不担心的话，他被抢劫、被偷劫，在今生的话呢，得到了一些这个贤良的一些美名，而且得到了人人志士的这个夸奖啊，而且的话呢，去让真主的话给了他一些真信士的一些恩典。第七呢，就讲这个圣门弟子呢，他们这个抛弃了今生啊，识破了赞成的幻事呢，那么他的话呢，必定的话呢是心安理得人啊。就是圣人说的话，识破了今生的人的比喻呢，圣人是那么说呢，今生的话就今世呢是无家可归的人的家，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的一个院子啊，只是一贫如洗的人的财产啊，或者钱财啊，也是的话，没有耳根的、没有理性之人呢啊，才会的为他而集合啊，没有理解人的话，没有理解能力的人呢，才会的话带出对他的各种欲望或者去奔波啊，所以没有知识的人呢，才会因为今生的话而遭到了罪行和惩罚啊。没有智慧的人的话，才会因为今生的话而嫉妒别人啊！没有信仰的人的话，才为今生而忙碌。所以在圣的这个啊圣训之下呢，作为真主的仆人啊，那么是为真主而慷慨啊，就成为了顺主之人啊。那么顺主之人呢，他的顺主的话呢，就不能够伤害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哪怕的话他自己的有权利啊。或者是自己在言论上呢，也不得伤害别人，也不能做这个破产之人啊。要成为顺主之人呢，那就要有知识啊，就要成为有学之士啊，有识之士啊，就必须做到的话，言行一致，就说到做到啊。用古兰经里边的话呢，真主台儿聊的话呢，责备那些光说不做的人，说你们为什么的话光说不做啊？那么在这个里边说到呢，就是行端正的淑妃呢，就学着圣门弟子说到做到啊，而且在识破今生、看破今生的虚伪和短暂上呢，和是个虚幻上呢，那么就要全程的这个敬拜真主、崇拜真主，以全程的话呢来对待啊每一个人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话都以诚恳的心态来对待，而且的话呢是谦虚的对待，而且的话呢在各个方面的话呢都要有自知之明啊。就是要自己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只是一个真主的奴婢，我们只是一个真主的仆人啊。我们来说，在今生的话，这是短暂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言谈里边要有智慧啊，在做人上的话呢，必须的话要有自知之明啊。对待任何事情上呢，都要以一个谦下的态度啊，而且的话呢，要有能够引领别人，对别人的话呢，劝善戒恶，也可以的话呢。因为一个人的舒服上呢，一句话呢就可以进天堂，一句话可以吓唬人啊。就是你在误导人上呢，一句话可以吓唬人啊。你在引领人上呢，一句话就可以进天堂啊。所以在圣人说你的这个史海蒂斯里边呢，圣人斯拉姆说呢，一句话的话可以登人驼入啊，一句话也可以的话吓唬人。那么就提醒的话，曼斯开塔塞利曼塔，那么行端正的淑妃的人呢，就学着圣门弟子啊，就是我们说的话呢，凡是。坏话我们不说，凡是好话的话我们才能说啊。第八呢，就成为的话呢，圣门弟子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成为得到陀利的人啊，得到说行答救的人。什么是这个能够达到说被有这个说行答救的恩典的人呢？那么他就要具有怎么几个条件。一个条件呢，就是教门的这个知识和社会的知识呢啊，他都要具有啊一个真知灼见的这么一个能力，就是要有教门的知识，还有社会的知识，而且还要有一个真知灼见的一个判断力。第二的话是尽力的话呢行善啊，而且还要坚守拜功。第三的话是一定的话呢是合法啊，就是把真主作为合法的做合法，非法的做非法啊。就是所有的生活阴谋呢都是以合法，绝不沾任何一点的非法，甚至于的话尚可，属于嫌疑的部分呢都要远离。第四呢，就是坚忍不拔的始终如一的奉献和奋斗，从不改变第一个礼爱体。因为圣人舍勒姆说呢，人的第一个动机、第一个礼爱体呢是天先给的啊， 那么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呢，可能的话呢，是伊布里斯甩出来，或是私心，或是误导的东西所给的啊。就比如说呢，一个人看到一个人很贫穷，他的生活很艰难，哎，我打上一点钱财给他，他走到他的面前呢，就突然的话，哎呀，我的钱财也不多，那么他就阻挡了他的这个举意，那就是第二个举意呢，他的话呢，可能是伊布里斯甩出来，也可能是私心的话所给的。所以在行这个遵行圣行圣门弟子的行持里边呢，那么第八个里边呢，就是任何时候呀，遵行在第一个礼爱体，就是我们说真主给的这个举意这个动机上，或者天仙给的这个动机这个举意上来遵行，千万不要改变自己的第一个这个礼爱体。那么就在这个感恩图报的事情上呢，就永远是感谢之人啊，永远的话呢都是感恩之人呢 啊永远都是做这个报恩之人。那么这种五种表现里边呢，他就显现出了这个有这个说情达救恩典之人的这个表现啊，就只要有这五点表现呢，他已经的话呢是有了这个被得到说情达救恩典的人的这个恩典。他将是的话呢，在真主的慈爱中的话呢，这个死去啊，就在他死亡的时候呢，死亡的疼痛的话转为甜美啊。那么天心取他的命的时候，是以慈爱的心的话取去他的性命啊，使他死亡的容易啊，使他的死亡的话呢啊，疼痛的话变为是一种这个幸福啊。在坟坑之中呢，他得到了安宁。那么在最惊恐的时候呢，他也是安然无恙啊，就是真主把他遮蔽了所有的惊恐，遮蔽了所有的这一些这个害怕的事情、恐惧的事情，那么也就是消除了他的所有的恶行、所有的罪恶的人啊，是这一等人呢，他就是受真主承领的人，受真主接纳的人，受真主的话呢所接受的人，也就是最后的归属呢是在真主这个最好的归属里边的人。那么也就是过仙桥的时候呢，像闪电一般的安全的话进入这个天元的人。说真主的卢贝呢，就在今生的话呢宽免别人，而得到了真主的宽免啊。在奉献上的话呢这个奉献尽了自己的力量进行奉献啊，而且是无求的人啊，就满足于真主啊，感谢真主的人。那么这一等人呢，他是驯服的人，是尽力的话呢行善的人。那么在这种预兆下呢，他就是直接的话飞跃于这个天元的高墙的人嘛啊，就是一步进天堂的人嘛，就是以了站呢及站呢及的阿米菲哈哈利杜呢，他们进入天堂，什么天堂？纯恩的天堂。他们进入以后呢，永远不再出来的人。第九呢，就讲圣门弟子啊，他是遵行圣人的这个圣行，而且是追随的话呢圣人的行持的人啊，那么就是言行一致啊，而且是有知识的人，而且是召唤人们啊遵行伊斯兰穆的人。他的话除了遵行五凡的拜功以上，在这个教门上善行以外呢，他对于这个爱护持平的人啊，爱护孤儿啊，而且的话呢心怀的话慈悲啊。那么这些人来说呢，他们的话呢为了伊斯兰穆的真理呢，他们礼贤下士啊，他们的话呢甚至于奔波啊，那么在所有的合法的这些营盟里边呢，他绝不沾以任何的嫌疑或者是非法，是以合法而生活啊，也就是我们这个为真主而互相友爱啊的人啊，也就是渴望着的话呢这个礼拜的人啊，就他礼一凡拜呢不觉得是负担，而且喜欢这个拜，这一番礼完了以后呢，他就妄想着下一凡拜的话把它完成，而且的话呢是礼太行柱的礼叶公拜的人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些行持上呢啊，也就的话呢不这个犯禁啊，不在这个作恶干罪啊，而且能够自我克制。那么出现了这些事情呢，那么他已经的话呢在欠上借额上啊，在母民的这一些这个事情上呢，福利上的话呢，因谋福利上呢，他已经不存在自己的私心啊。那么圣人舍那木说呢，你怎么对待穆斯林呢，真主将怎么对待你。那么从他对待穆斯林的这个行为上呢，就知道真主的话将要赐命他，真主的话将要赦饶他，真主将要给他宽待啊，而且给他很大的恩典和很好的归落。 那么这一等人呢，就是我们说圣门弟子呢，他是常带阿布德斯，带小净，而且性格的话呢是善良的啊，而且经常的话原谅别人啊，他坚信真主的所有的意业，就首先喜悦的东西，喜乐的东西，真主所喜悦的东西的话呢，他都完全的话坚信，而且的话呢，他是作为的话呢教门的一个保证者啊，而且是为死亡做好准备的人啊，他的话呢是有两种人，一种人的话呢就是在礼拜中长大的年轻人啊，另一种人的话呢就善待贞洁的妇女的寡妇的人啊，就是在这些圣门弟子里边呢，那我们学习他的行持呢，我们就是善待所有的人啊，只要的话呢你效仿在圣门弟子上呢，你就得到了同样的品级，得到了同样的回赐啊，你遵循圣行呢，追随圣门弟子的德行呢，那么你的话呢就与他们的话同归，与圣人的话同居，而与圣门弟子的话呢同归。那么在后世之日呢，在天堂之中呢，与圣人交谈，与圣人起坐，与波拉西姆圣人这个起坐，与沃丹圣人交谈呢，那么在他的事情上呢，都是成为了前定的根点。我们默圣阿林斯拉姆说呢，人都是和他自己所喜爱的人在一起啊，或者说呢，人的话，你是和你所喜爱的人在一起啊。说人的品级品格呢，他的品级这些呢，他显现的话呢，是显现在这个传扬的话塞廖木的人上。所以你们看见圣门弟子的话呢，逢人的话就问候，逢人的话呢就说塞廖木。那么这个遵循的话，就是一个良好的结局的一个归路的一个好的险境啊。另外的话就是宽待穷人，对穷人的话不是看不起，而是宽待他们，而且的话呢节食骨肉，善待孤儿啊。然后他礼夜拜啊，他的话呢步行很远的路的话呢去凑送啊去礼拜。那么这些心的话呢是向着清真寺，心的话是系着清真寺，那么他就是受到应答的人，得到圣门弟子的同样的这回赐的人啊。说真主的话，与众使者的话呢，他是在召唤啊人们啊，那么他在遵循圣人的圣行上呢，他对人们的话也进行的话呢召唤啊，也就使人们的话呢走向正道，人们的话呢追随着圣人的圣行，就叫做遵圣啊随贤的啊这个道路上行走呢，他已经显现了圣门弟子的这些特征。那么在苏菲正统里边呢，要是做到以上所说的这一些呢，那么他已经得到了就是在苏菲的端正道上行走的人的这个光荣警戒的品级。那么就是恭喜那些本性繁荣于教门花园的丽翠中的人啊，说恭喜他们啊，也愿你们的话呢啊也是他们的同类啊，因为在前定之中呢，真主在今生所显现出来的各种行为的话呢，事实上就是后世归落的显迹啊。你在今生显现了真理，显现了真知，显现了真主的名证，显现了真主的人为呢，那么他已经的话呢是在正统苏菲里边苏一的话成功的人啊。所以的话呢啊，恭喜这个在教门花园的历史中啊发源的人们啊。阿萨拉姆阿莱孔阿拉哈姆阿莱孔。